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啊，谢谢你啊，差派你的独生爱子啊，谢谢你差派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圣灵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老师，要对我们说话啊，谢谢你来亲自教导我们，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分享的内容是第24期48课到51课。福音的13章这里呢，它是哪一件事情之后啊，它被误解呢？那我们看到是它啊拣选12门徒的啊这个部分。那我们知道在其他的经文里边呢啊，在啊路加福音6章12节也是记述这件事情。记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是怎样记述说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也就是他拣选12门徒呢，他是整夜去祷告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记载呢啊，耶稣整夜祷告神的啊事情呢，是上十字架，还有这个之前，还有就是这个啊，我们知道拣选12门徒，还有可能还有其他几次。但是为什么啊他在拣选12门徒的时候要整夜祷告神呢？所以呢，可见这件事情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看到，也就是说它被误解呢，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啊。我们知道前边呢，在马可福音里边它记载了说耶稣呢啊赶逐了污鬼，那耶稣呢治好了麻风病人，治好了瘫痪病人，也治好了右手萎缩的人。在这些时候呢啊，并没有人误解他。但是呢，当他拣选了12门徒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事情就来了。那我们看到在后边呢，他拣选了这12门徒，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啊。耶稣进，当他拣选了12门徒以后呢，他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群众又聚在一起，以致他连饭都不能。耶稣的亲属听见了，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对，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啊，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的亲属呢竟然说他癫狂了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那我们知道耶稣啊，他来到世界上是把天国带了下来，那现在呢，以前是他一个人，现在呢天国的小分队成立了，我们知道他拓展了神国啊，一个人变成了13个人了现在。所以呢，你知道吗？这是对黑暗国度呢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那撒旦的攻击呢就开始了。撒旦攻击啊，我们知道他只是借助一些人。那他这些借助的人呢，就是他的亲人。那亲人干什么呢？要拉住他，拉住他干什么？因为他们说他癫狂。我们知道什么是癫狂？发狂了，发疯了。对，那他们为什么说耶稣发疯了呢？耶稣有没有啊胡喊胡叫呢？或者是像那个啊格拉森的那个疯子一样啊，他用土啊没有穿衣服砍自己呢？这些都没有。对，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耶稣他就是啊整夜没有睡觉啊，甚至呢连饭都不吃。对，就是这一个。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他癫狂了，发狂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啊，亲属呢啊，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人说你信耶稣信的发疯了，你想，如果对听到的人来说，听到这句话的人来说，论断你啊，说你信耶稣信的发狂了，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绝对是有影响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啊，首先呢是他的亲属拉住他，说他发狂了，癫狂了。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啊，我们若为神呢，我们癫狂呢是为神，我们若果谨守呢是为你们。所以我们为神的爱，为神的国，完全可以癫狂。这个癫狂是指一片热心啊。但是呢，这些他的亲属们说他癫狂，那就是另一个意思了，他有点发疯不正常了。那然后呢，接着我们又看见从耶路撒冷学家说他有别西卜附着，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不只是他的亲属这样说他，其实呢，这个地方用误解呢，我觉得是用的一个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词。那在和合本里边呢，用的是什么呢？是污蔑，污蔑耶稣呢是被鬼附了。对，那我们看到什么是经学家啊？经学家这些是对圣经知识有研究很深的，而且呢，他们是自以为非常有知识的这样的高级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圣经的条款呀、知识呀、表面的东西呢，他是非常知道的。但是呢，对于属灵的世界、属灵的现实，对于属灵的征战，他们是一无所知。这样的人呢，往往是被容易被撒旦利用，也就是无知呢，是最容易被撒旦所利用的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经学家说他什么？说他被鬼附了。那你想，如果一个信主的人，有人说你，哎，这个人信耶稣信的被鬼附着了，你想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征战啊。我们知道撒旦惯用的伎俩是什么呢？撒旦惯用的伎俩就是谣言、谎言和控告。对，当你在陷在一个谣言里边，你被所有的人用谣言攻击的时候，你知道啊，你绝对不会很，如果你不能专注在主的身上，那你一定会去转向别的方向。那曾经有一个牧者呢，他就是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为神宣传真理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他是个异端，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愤怒，然后呢，他就跑下去和这些人去争论。所以呢，神就派了一位先知，就告诉他说：“我看到你在这个跑道上呢跑得非常快，但是每当这个跑道外的人呢对你指指点点的时候，你就停下不再跑了。你不再跑干什么？你跑去和那些人去争辩，然后你就误了你的正事，你正在跑你的行程。所以他就告诉他，很多的事情呢，撒旦的谣言谎言呢，它的作用就是让你分心。”让你不再做你神让你做的事情，让你呢不再专注，对你不再专注了。那我们看到这里呢，他的亲属说他发疯了，这些经学家呢又说他那个被鬼附着了。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8章44节，大家都知道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不守真理，因为他没有真理，他说谎。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你看到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在用谎言攻击他。对，我们就看到呢，话语呢，其实它是在世间是最有能力的。那神的话是最有能力的，他是建立天地的他是创造天地的元素，那你知道吗？撒旦的话谎言，它也是有影响，因为它带着黑暗的势力嘛，扭曲的灵扭曲的东西。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都在说耶稣谎言，为什么？他在攻击神国因为这里边呢发生一件事，就是天国被扩展了，不是被撒旦利用了。那我们有一位牧者怎么样说呢？说当你相信谎言，或者你在说谎言的时候，你就是在与魔鬼通奸。对，这句话呢，这句话真的是很严重，我觉得是说的说你当你说谎言，或者是你相信了谎言，你就是在与魔鬼通奸。那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些人都在说耶稣的谎言，那我们看到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被攻击呢？为什么？如果圣经上还有句话，在雅各书4章4节那里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那在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和世界是同步的。那你不会受到攻击，因为你正在和世界同流合污，你正站在撒旦和撒旦站在一个统一的战线上，你不会受到攻击的。但是， 当你真正进入啊你自己属灵的身份的时候呢，啊，撒旦不会忽视你的，他一定会攻击你的。那我们就要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那里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因为你是天国，那很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天国没有占领的那些领土啊，那些土地，撒旦的国，对，那是黑暗的势力。那撒旦呢，天天他都在观察你，这件事情是真的啊。你如果哎没有发现自己属灵的身份啊，你如果哎觉得哎轻轻松松的，没有什么属灵征战，哎，我就这样就挺好啊。其实呢，你可能正在处于一种啊被蒙蔽的状态。好，那我们看到这些经学家们说他什么呢？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但是呢，耶稣给他们回应什么呢？说撒旦怎能赶逐撒旦？若是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是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是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必要灭绝。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洗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能洗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啊，那告诉什么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无论亵渎什么都能赦免，但无论谁亵渎圣灵，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永远的罪。对，他宣告了一个审判。而我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真理，也就是说他回应了这些啊在说他谣言的人，说他谎言啊污蔑他的人，这是一个真理。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家自相纷争，你绝对不会站立得住。那家里面每天打仗啊，那你这个家能撑得住吗？绝对撑不住，是吧？这是很明显的。那如果我是撒旦，还能把撒旦赶出去的话，那撒旦的国能站立住吗？他在告诉他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知道在其他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知道他说到了很多次啊，在那个就是相同的一件事情嘛，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和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呢，耶稣说了句话，就是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在告诉他所做的是神的国临到他们了，所以你知道吗？他拓展了神国，他在用神的灵赶鬼，所以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那我们在这里告诉呢啊，其实呢，他就是在告诉神的国降临在你们中间了。神的国被扩展了，十二门徒全进入了神国，他们也在拓展神国，去医病赶鬼传福音嘛啊。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被攻击被误解了，而且是被他的亲属误解，说他发疯了。那说他发疯的时候呢，接着我们就看到，当他的亲属说他发疯的时候啊，马上他在这个屋子里边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的母亲兄弟站在外面打发人来叫他干什么，叫他干什么，让他离开这个地方，是不是？你赶快不要在这儿发疯了，赶快回家。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拦阻神国的啊，都是要把神啊禁止拦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再次说到了神国，谁是啊真正神国的人？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神国的人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件事情的发生啊，他为什么被误解了？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被误解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呢，他就是啊，犹大书的一章十节那里说，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不知道有神的灵是多么美善的灵，多么美好啊！就是论断毁谤啊神的灵，那他们自招啊咒诅了。那还有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说到关于话语的啊。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虚的，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呢，你知道你是一个虔诚的人吗？管住你的嘴啊。那在这里边他还是经学家，经学家对圣经有多么的研究啊，多么深的研究。旧约里边也说到，你不可随火论断邻舍啊。那不敬虔的人呢，他用嘴论断邻舍。你看他还是经学家，他竟然论断耶稣。所以嘛，在这里啊，我们说到，若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样的虔诚是虚的。 还有呢，我们到雅各书三章的二节那里说，若有人在患上没有过失呢，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对，管住我们的嘴啊，什么时候该说信心的话啊？说所信的啊，信所说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啊原则。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信啊，通常像有信心的耶稣被误解，为什么被误解？因为他带下天国，因为他扩展了天国，必然被误解。好，这是第48课的内容，我们继续来看。好，我们看49课，49课说有多少人误解和低估了大卫啊？这个问题有多少人？非常多的人误解和低估了大卫。我们的给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26到51节。其实呢，你如果看的话，我们知道前一章啊，撒母耳记上16章那里，撒母耳啊，他神呢，因为废弃了扫罗，扫罗呢他不听神的话啊，背逆了神。所以呢，神就准备，我们都知道他要高摩利新的一位王，所以撒母耳呢就去到了这个地方耶西所在的。那当撒母耳见到耶西的大儿子的时候，他一见耶西的大儿子，他怎么样呢？他说他认为这个人呢就是啊神，就是神的啊受膏者。他认为以利亚就是神的受膏者。你想想，以利亚为什么撒母耳能把他看成耶和华受膏者呢？接着呢，神就跟他说话了。耶和华说，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你可见他长得有多么帅，是吗？他个子有多高呀？在他的耶西的七个儿子里面，这个撒母耳就认定了一定是以利亚，但是神说不是他。啊，那我们看到耶西让他七个儿子都来了，大卫还在放羊，根本就没叫他过来，都叫都不叫，为什么不叫他呢？因为他们心里为人不可能是这个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被误解的人太多了啊，被大卫真的被人轻视或者被人误解，根本不重视，连他的父亲呢啊都不重视他。那我们看到呢，然后呢，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呢，他就派他的。啊，没想到呢，却是这个最不起眼的大卫呢，却被高抹了啊啊，在这里呢，然后被高抹以后，第17章呢，我们就看到啊，他来到了这个战场上，因为他的父亲让他送啊食物给他的哥哥们。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啊，首先呢，最先啊使他受误解呢，就是他的哥哥啊，他的长兄以利亚，他看到他呢，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啊？旷野那里那几只羊交托了谁啊？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的恶意，你下来是要看征战。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看到一个啊自我的投射，也就是大卫这个以利亚啊，他心里充满了怨恨和怒气。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想啊，因为呢，他觉得他最像受膏者了，但是没想到却是这个最不起眼的小的大卫啊，所以呢，他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呢，从这些愤怒和他说你骄傲的和啊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内心中的这种骄傲、嫉妒还蛮横。我们也看到他呢啊，真的外表呢真的是高大威猛啊，甚至连撒母耳都觉得是他了。但是呢，他的内心呢，他所说的话投射了他的内心。那他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想有一个人这样攻击你的时候啊，一般情况下，很多人都会面对，是吗？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是怎么样面对的呢？大卫转离了他。对，那其实这样的人呢，在灵性上呢，就会使你分心啊，使你分心的人你就转离他，不要啊和他面对，和他争执，你争不过他的，他总会想出各种话来攻击你。那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啊，首先啊，他的哥哥啊误解他，你放羊不放羊，你来这儿干什么？对。然后呢，我们又看到扫罗，那扫罗怎么样说呢？扫罗说，哎，扫罗在这里面说什么呢？说你不能去对抗这非利士人，与他战斗，因为你年纪还轻。那所以呢，保罗对大，哎，扫罗对大卫怎么样说呢？一个说的是什么？你不能，你不行。为什么你不能不行呢？因为你太年轻。对，这都是他所看，眼睛所看到的。然后呢，说敌人怎么样说呢？他自幼就作战士， 那其实呢，他在夸这个人的能力，他在夸敌人啊，他自幼做战士，那说明做时间长了，有经验了啊。所以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看待啊自我或者是敌人，有时候就是认同了敌人。就像以色列人啊，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回来的时候，哎呀，我们在他面前就像什么蚱蜢一样啊，连敌人看我们也是如此。他和敌人商量好了，他就像个蚱蜢。所以呢，这种认同啊，就是在。认同就是在随从撒旦嘛。我们看到扫罗也认为他不能不行啊，不能去上战场。但是呢，他肉眼的判断呢，看不到啊大卫里面啊究竟存了什么。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啊大卫屡次说到，大卫说到，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活神的军队骂阵呢？对，他说的，首先第一句话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为什么他在这里边呢？他强调说过好几次，就是这未受割礼，可见呢，大卫把这个受割礼啊看的是非常重啊，当然不是说仪式上的、肉体上这个割礼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告诉我们，那未受割礼在啊大卫看来是什么？他就是不在盟约之中不受保护的啊一类人。对，他在强调说这是未受割礼，那他是什么样？他是受割礼的人，是吧？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受割礼，他们的男孩到8天的时候就要受割礼，所以受割礼呢是肉体上的，但是呢他却屡次说到，割礼不单单是肉体上的割礼，他是和神立定了盟约，他属于在盟约中的人，他确信啊他和神呢是有盟约的啊。那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啊，在那个罗马书2章的28、29节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那真割礼呢也是在心里，在于灵啊，不在乎仪文，那就是其实是真正的灵里受了割礼。还有哥罗西书2章11节那里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其实，当受了割礼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和这个世界有了分别，真正进入到了一个灵的身份里啊。为什么他屡次说竟敢向永生活神的军队骂阵了？也就是说，他确定了他是在活神的一个盟约里，我和活神是站在一起的。所以呢，在下边呢，当他对大卫说：“人不必因这个非利士人丧胆，我要与他去战斗。”啊，不要因他丧胆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被他吓坏了啊！不要害怕，怕他干什么？那如果哎，我在那个啥屏幕上给大家分享一个那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你们看一下这个图片，这是巨人的图片。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内心中没有主耶稣基督，基督没有成型在我们的里面的话，你看一个人，我们知道非利士，也就是哥利亚呢，他的身高体重，身高呢大约是3米左右。那你想，如果一个人站在这个这么高的人面前，如果我们只凭肉身看他的话，没有一个人不会害怕的啊。但是呢，这个大卫为什么不害怕？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确信，它里面有神国，它里面有神，这是他勇气的来源，这也是他信心的来源。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呢，大卫认定我是和神有盟约的人，我不在肉体中行事啊，我是属于我呢，里面有神国的力量啊，我是永生活神的军队，这可不是人的军队，这是神的军队。所以呢，他有一个属天的势力，属天的认知。而我们这群人啊，在他们看都是肉身身体肉体啊，但是呢，他却认为这是神国的军队，我们就是神国的军队，我们就是神的精兵勇士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就敢啊，他说你们不要被他吓坏了，那我要和他去战斗。然后接着我们看到，不是说大卫说，哎，我就是因为他受了被撒母耳膏抹了，我就可以去和他战斗。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呢，他说到说你仆人打死过狮子和熊，说我要就是这个人呢，是耶和华救我脱离这个狮子和熊的爪呢，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我们看到呢， 大卫呢，他在旷野放羊呢，他真的是经过了这个很多的训练，训练什么？他打死了狮子和熊，他旷野放羊的经历，正是让他成为一个临战勇士的一个经历。不是说没有经历我就直接去临战，你没有经过属天征战，或者在生活中没有经过属灵征战，你可能还要神也要会训练我们。所以呢，他不是一个说，哎，我就是受了膏了，受了膏抹了，膏油抹了我了，好像是就是拿着玩弹弓的一个小男孩，现在就可以，不是，他是经过训练了，他打死了狮子和熊，他是有这样的经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当他与歌利亚征战的时候，歌利亚小看他，心想这么小个小孩过来和我打仗，你看你的个子啊，我可能用一只手就把你打灭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对非利士人怎么说呢？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在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军阵之神的名里。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取下你的头。我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全地就必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聚在这里众人也必知道耶和华施行拯救，不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在这里边呢，他宣告了他的得胜，他已经确认他就是得胜的。所以呢，他不用刀枪，只一颗石子呢就打。就把这个非利士人呢打死了这一颗石子就嵌在他的额里就死了，而且呢他连刀都没有，他用歌利亚自己的刀把他给杀死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大卫的得胜呢在于他是受过割礼的，他和神是同盟，他是在一个盟约的恩典中的。他依靠的是神的力量，他里面有神，就像保罗所说：“说只等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力量可言的。”好，这是第49课那我们继续往下看50课。那50课呢，他讲到了真正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心啊。说起这些呢，我想大家都是比较明白的。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边呢，他选了两个段经文，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这里边怎么样说呢？是一个迦南妇人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看到呢，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那也就是这个女人呢一直在喊。耶稣却一言不答，首先呢，没有回应，不理不睬。如果你和一个人说话，他连一句话都不理你，你还想继续说下去吗？对，那接着呢，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呢，因为这个女人喊上个没完，所以呢，他来求他说，对耶稣说，求你打发他走，因为他在我们后面直喊。这个直喊，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停过，一直在喊主耶稣，你可怜可怜我的女儿，可怜，一直在说。这就像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就是来求神，有时候我们就是想要他显明给我们。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这个回答呢，他是回答他的门徒的，还不是回答这个女人的。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迷羊那里。”这个人呢，我都不管他。那个妇人怎么样呢？来拜他。那我们知道，开始呢，他是一路在喊，一路在求耶稣，然后呢，来敬拜他。可他可能在伏在地上，趴在地上跟他说。帮助一下我，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呢怎么样呢？耶稣就说呢，说哎呀，我不好拿我的饼给小狗吃。我们知道，哎，这个饼是属于神儿女的，医治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耶稣已经完成了。那在这里呢，他告诉这个女人怎么样说呢？不给你因为这个饼呢是要给儿女，不是给狗的。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呢，耶稣又给了他一个试验，我们可以说用话语呢把这个女人推开了用话语把她推开了。你想不给狗吃，所以一步一步，先是不理不睬，然后呢都不带理的，理了一下呢，哎呀，还说呢是不给狗吃，不给狗吃，带有极大的侮辱性了，让我们看，好像带有贬低的意思。如果你很注重面子的话，我就气着了，我就不求你了，是吧？一般情况下，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 妇人呢，为了他所爱的人，为了他的女儿呢，被得释放呢。他不管怎么样，他还回答，他说就是，哎，那个小狗呢，它也吃主人桌子下掉下来的碎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女人呀，真是一直都没放弃，不管你怎么样对待我，我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我就是要得到我所要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不放弃啊，你来拜耶稣啊，你求他，你可能哎。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回应，你就是一直来到他的面前，他一直在看你，对，神呢，一直要回应信心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信心真的就抓住他，抓住耶稣，永不言弃，永不放弃，啊，这就是真正的勇气了，真正的信心了。好，这是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迦南妇人的故事，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那另一个事例呢，是路加福音18章的1到8节，这个故事大家也是非常熟悉。耶稣呢，又对他们讲个比喻，是让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说的是一个呢，一个是审判官说呢他不惧怕神，对。然后呢，也不尊重人。但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次不肯。后来说呢：“我虽不怕神，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呢常常搅扰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来缠磨我。”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在这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不义的官，另一个是个寡妇啊。一说到寡妇，我们知道她是无依无靠。无依无靠，那没人给他伸冤，他只能求这个不义的官了啊，只能求这个不义的官。所以呢，他是常常来搅扰这个人啊，常常来搅扰他。有人欺负他，他就常常来搅扰他。对，那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不义的官呢，哎呀，嫌他烦，哎，快我给你解决这个事情吧。那我们呢，哎，我们也只依靠，我们也无所依靠。没有哪个人说能真正依靠，让你依靠的说任何事情，任何你的情绪啊，任何你的困境，别人能帮到你，除了主以外，我们也无所依靠，我们只有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和这个不义的官是完全不同。其实神呢，时时刻刻都关注着我们，啊，时时刻刻都在想尽办法的来保护着我们啊。神呢，非常的爱我们。对，这个我想我们家人应该是全然都是非常知道的啊。我们的神真的爱我们，深深爱着我们。所以呢，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那里说到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岂不将更好的东西给他吗？对，一定会给我们的。对，那我们只有进入到信心的里面啊。因为他给的属灵的福气在灵的里面，那灵啊，当我们真正有信心，就会把它带到物质界里边，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呐，和这个不义的官一点都不一样。这是虽然是一个比喻，但它是一个比较啊，它不是啊，不是说这个人这个不义的官就是我们的神，那绝对不是啊。但是他最后一句怎么样说呢？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着，忍耐着，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对，神终究会给我们伸冤。但是他最后一句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找得到地上有信德的人吗？”这是和合本里边的翻译，信德、信心的品德，你真正是有信心品德的人吗？对，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的品德。其实这两个人呢，这个寡妇和这个迦南妇人，他们就是有信德的人。什么叫信德？我坚定的相信，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不管什么情况，我就是要来到主你的面前。对，这就是一个信德，对真理的坚信不疑啊！不管什么样情况，我一直要来。我不会被这件事情打倒，我不会被别人羞辱了我就不来到神面前，或者我不会因为某种情况，我就不来到神的面前。任何人都不能拦阻我来到神的面前， 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人呢，真的是有性格的人啊！你知道，世界上很多的人和事，或者是撒旦呢，他都在暗中想拦阻你，让你不要来到神面前，告诉你不行，神不听你的，告诉你很多错误的话语。但是你要相信，我们的神非常的爱我们，他一直想要把最好的都给我们。对，他已经把医治给我们，丰盛给了我们，他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他没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对，所以呢，我们是寻求啊，你是寻求神呢，还是寻求神的东西？有时候呢，我们过于爱啊，有些东西呢胜于爱神。但是当你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将他你所要的给你。对，神比任何事情都更美好，是吗？好，这是第50课的内容，我们来看51课。好，第51课呢，我们知道是讲约瑟的故事。约瑟呢，大家更是非常熟悉的人了，是吧？约瑟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他这上边讲的是30章到50章，其实他是从37章开始的。年轻的约瑟呢，他在17岁的时候呢。神就给了约瑟一个异梦啊，那给他一个异梦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年轻的约瑟那个时候呢，他是非常的正直、善良又单纯的。我想他是爱他的哥哥们，但是他的哥哥他们不爱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父亲所爱的。她是父亲所爱的妻子所生的年老时候所得的爱子所以给他做彩衣。那可见呢，因为他父亲爱他，他们已经够嫉妒恨的了。结果呢，他还要把他的异梦说出来他的捆站着，其他的捆都向他下拜他的心其他的心向他下拜，甚至月亮和星星都要，月亮和太阳都要向他下拜了。对，当他说出这些时候，你想他已经引起了他哥哥们对他的仇恨了，但是他非常的单纯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的他是非常的年轻。他是那个时候是17岁，还有一点，为什么他的哥哥们恨他呢？那就是因为他把他兄弟们的恶事来报告给他的父亲，所以呢，他在这个样的环境中呢，他是真是他是被他的哥哥们所恨的，但是他不知道。那17岁，他做了这个异梦，这个异梦呢，向我们显明了他的人生或者他的生命的一个意象。那他必要做王的，我想他也应该明白这个异梦本来做了异梦，看见是要居上不居下，要全然做王的样子。结果呢，接下来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我们看到，从他17岁做异梦，到他30岁做宰相那中间有多长时间？13年，是吧？13年呢，是他成长的一个经历。那这也是呢，他自己向世界死的一个经历，这也是他品德形成的一个过程。对，我们的品德呢，我们能不能有基督一样的品德有基督一样的性情能真正和神的性情相合呢？真的是要经过这个环境，经过试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我自己还是耶稣。是我自己活，还是耶稣在我生命中活呢？对，这就是他的经历。那我们知道，接下来呢，他的经历呢，我概括成3点：下坑、下放、下监，是吧？所以呢，他这13年过得真是很辛苦。首先呢，他去给哥哥们去找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呢，就被他们被下在坑里了，本来要杀他的。但是呢，有人因为他一哥哥把他救了。你想，在这里边呢，其实呢，在讲到的时候，他被扔在坑里的时候呢，他是苦苦哀求，心里愁苦的求他的哥哥们把他放了，求他的哥哥们放了他。这是在创世纪42章22节，他的哥哥们所商量的一句话里面说的，说那个童子曾经商量求我们，但是呢，我们却不听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下坑呢，他被他是被哥哥们出卖的。你想，你被你所重视的人，你被你所爱的人弃绝，那种心痛的经历。 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的心是多么的心痛啊，多么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他见他哥哥们大哭，那也是一种释放。那首先是下坑啊，被气绝心痛的经历啊，然后呢，啊就被下放了。以前呢，他是爸爸的爱子啊，穿着彩衣不用做活。那现在呢，下放成了什么身份呢？成了奴隶啊。做奴隶也就罢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这些经历中呢，神与他同在啊。39章2节怎么样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对，他离开了他的家，离开了所爱的父亲啊，却变成一个奴隶在那儿做工。但是呢，啊，我记住有个仆人讲过，什么叫做成功呢？成功就是耶和华与你同在。啊，你什么时候神时刻与你同在，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对，这是啊，这是圣经里面的定义了。对，他虽然在这样的定义，在这样的痛苦的里面啊，或者是啊肉身被熬炼的时候呢，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那当了奴隶，我们知道这里边的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呢啊引诱他，又被色诱了啊。被色诱，但是你想，他是身在律法之前的人，他却怎么样说呢？他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看他啊，没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不可以做，但是他却明明的知道这是大恶，他绝对不能做，而且说得罪是，不是说单单得罪那个波提乏，他怎么样得罪神呢？他心里边有明确、非常明确的一个界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就是真正有神的人，对，从神生的就胜过了世界啊，凡从神生的就是胜过世界的人，对，而且呢，他真的是啊，就这样说的。当他逃跑的时候，那个女人要拉住他啊，让他和他同寝的时候呢，他却怎么样说呢？他说不能做这大恶，然后呢，他就被诬陷了啊，下坑是被气绝了，下放了又被诬陷了。你想想，他内心有多么的压抑，多么的委屈，多么的愤怒呀！但是这些呢，啊，就是他心被熬炼，直到他对这些人呢，不能存在他的心里，只有神。那接着呢，我们知道情况越来越糟，感觉是啊，现在呢又被下到监里。那下到监里，我们看到啊，39章21节那里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眼前蒙恩。凡在约瑟手下的事情呢，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尽都顺利。那我们看到，他虽然在众下坑、下放、下监、被遗忘的这种情况下呢，神一直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神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也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胜过这个世界的原因，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对，那在这里边呢，啊，我们知道他又被遗忘了，那是他最表现没有信心的一方面啊。那表现最没信心一方面就是他想要求那个酒镇啊纪念他，结果呢，那个酒镇呢把他遗忘了2年，直到那个啊，直到法老做梦。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呢，他的经历呢，是他的内心呢被熬炼，他不再浮躁了，他认清了很多的东西，他的生命呢，其实是真正能够成长到做一个宰相的一个品质，一个品德，一个气度啊，这都是在这种环境中被熬炼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当他的哥哥们啊来求他的时候呢，他有那样的高度啊，他能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中的计划。那创世纪45章5节那里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 那第八节他说，这样看来，差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所以我们看到有一句话，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是爱神的吗？啊，你如果是爱神的，神是知道你，神特别的知道你。那当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呢，他的哥哥们都很害怕。创世纪50章19节怎么样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呢，他的信心是非常坚定，他看事情呢，不在于自己的角度。我想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压抑，很多的愤怒，很多的委屈。很多的这样的啊，肉体上的东西，但是当他经过这些以后呢，他的心里面只有神啊，他是一个啊，真的是练得非常纯净的一个人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他呢是一直得神喜悦的，因为他心里面时时都有神，他解梦的时候是解梦是出于神，不是靠他自己的，干什么都是靠神的，所以我们看到胜过世界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啊，约瑟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好，谢谢大家，啊，我的分享完毕。